弟兄姐妹平安，1月1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Sluggard， Sluggard 讲的就是游手好闲的懒惰的人，引用的是箴言书6章6到11节，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在打盹片时，在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那提摩太凯勒今天讲 The Sluggard 游手好闲的人，就讲到箴言书里面另外一类愚昧人、就是游手好闲的人。那这个跟智慧人不一样，智慧的人呢，他是一个 self-started 按照英文字面就自己可以开始的人。那当然你不能直接这样翻译，意思就是工作主动积极的人，这个是褒奖的意思，不是贬的意思、智慧的人是他能够独立工作的，自己积极主动的。所以一个工作主动积极的人呢，他只需要有内在的动机，不需要外面来威胁啊。你看蚂蚁，他没有外在元帅啊、官长啊、君王说，哎，你不工作我就下你下到监狱三天，如果你不工作呢我就不给你饭吃，如果你不干活呢我就把你炒鱿鱼啊，没有这种外在威胁。然后主动的人，智慧的人，他不需要外在威胁，他只要内在的动机，他就能够去做好他的工作。那智慧的人也不是冲动，他只是把他的想要贪图一时的满足的那个满足把它延后，不像懒惰人就会立刻想说，啊，我滑一下手机，你叫我现在做事，我说等一下啦，我等一下在读书啦，我等一下在工作啦，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啦，啊，我先睡一下啦，啊，我先享受一下啦，啊，骗时骗时骗时。所以呢，游手好闲的人对比之下呢，他经常会为小小的疏忽去找借口，不像智慧的人把那个满足先延后啊，他不是先享受啊，他是先苦但是后甘啊。那懒惰人是什么？先甘后苦。之后呢，当他这个懒惰的人突然被贫穷所攻击啊，像强盗速来啊，拿兵器的人来到，你的贫穷你的缺乏就出现了啊。当他突然被攻击，被贫穷被缺乏所攻击的时候，六章十到十一节，他会感到很惊讶，然后他以他那种微不足道一时眼前的享受舒服呢，他来投降，他来屈服，他来让步，用这个欺哄了他自己。所以呢，一点一点的，但是很缓慢的，他的机会哦，机会 opportunity 机会就怎么样 slips away 就溜走了，就消失了。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用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叫做 Hebrew Elegy。那这本书中文翻译成乡巴佬挽歌或者白渣白色人渣啊，因为讲的就是在美国中西部很悠闲，然后作者家就很贫穷，他们的比方说姐姐都不努力工作，她姐姐就贪一时身体之快，然后很年轻就怀孕了，怀孕那就那就成不了什么了嘛。然后呢她不是，她是好像外婆养大的，然后呢还有他阿姨还是姑妈支持他，所以呢他就努力工作，最后考上大学，最后做了律师，当然就脱离那种贫困啊。所以呢这个作者他就出了这本书，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叫 Bob 跟他的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在一家瓷砖工厂瓷砖仓库里面工作。那 Bob 呢每一个礼拜大概就会有一次他不来工作的，然后长期他来的时候呢，每一天他都迟到，那每一天工作他也不努力工作，他就借故常常溜走，他常常就休息，上厕所一上啊就不见人影半小时以上。那他的女朋友更扯，他女朋友大概每三天他就不来工作了，做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子。但是呢你不来工作你也不请假，从来不事先告知。那这个仓库管理员主任当然就多次警告他们，警告警告警告很多次，最后他们终于被开除。开除那一天，哇，爸爸呢这个狂怒大发脾气齁。但是呢作者他自己做了一个有力的结论，说今天太多人是不受努力工作的影响。然后呢从前被认为是良好合理的工作，现在呢被认为是高要求不合理的标准。那提摩太凯勒就说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社会的衰落，像箴言书所警告的。 那你把这个跟耶稣做对比，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父直到如今总是在工作，我也是在做工。这就是箴言书、对不起，这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提摩太凯勒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挑战我们，你生活里面有哪个领域正在非事，是因为你没有努力在做，然后那个领域就非事就没了。比方说这个我们等下再讲好了。那他为我们今天的灵修祷告内容，他说，主受需要成功跟取悦他人讨好别人，我需要成功，还有呢我需要得到别人讨好别人肯定我，受这个驱使而过度工作，那这是错误的。但是另外一边懒惰也同样是错误跟毁灭性的。那在这里呢，就像在很多其他领域上，我需要神的帮助来取得金钱的平衡，请帮助我主，阿们。这是提摩太凯勒。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讲忧愁好闲人，我们在今天的灵修内容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讲过那当时我们放出来讨论，小组讨论，我就记得有神学生他们就分享，也有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就发现，因为我们在讲愚昧人嘛，他们就发现我是一个懒惰人什么懒惰呢？他们会滑手机然后回一个赞，但是呢他们该做的事情都不做他们呢会做那些很轻松的，就是很贪图享受的，然后呢该做的都不做，结果老婆抱怨门坏了也不修孩子呢也不管教结果就有一个弟兄就分享说，现在他就发现他的儿子跟他一样很被动，他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他发现他儿子也很被动，然后呢书呢也不爱读要高考呢你知道吗？那当然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我们贪一时之快所以世界上有好几种人，有一种人就是先苦然后后甘，有一种人呢是先甘后苦，请问你是哪一种人？你是先享受的吗？还是先辛苦一点，然后呢最后你能够享受你辛苦的成果？那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我们背后的根源问题，那个偶像，其中一个就是如果是贪爱舒服的人，那他彰显出来的就是他会懒惰，他懒惰呢，那周遭跟他有关系的人，比方说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总之跟我们有这种所谓家庭关系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同工有共事同事的关系的人，那别人呢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会怎么样？就很受苦。为什么呢？因为该你做的，那我在等你做的那个后果，那你不做我这边就没办法做的时候呢，我就会来催你，所以你最怕我给你压力，一旦我来催你，你就很不高兴。那这个我相信所有做父母亲的都知道，当你的孩子不努力工作，当你的孩子不愿意尽他人生本分努力读书的时候，我所谓努力不是说超乎寻常到晚上十二点还在读，那就太过分了。如果是一个初中生读到十点半也差不多，应该刷牙洗脸十一点上床了那如果说你的孩子他就是先玩到晚上十点九点，他在写作业，像以前我辅导一个姐妹，她跟她的女儿简直是就是世界大战。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她女儿她就是不爱工作，不爱读书，然后呢就玩，那她又很忙，又没有办法在旁边陪她写作业。她女儿大概小学二三年级，然后等真正要陪她女儿写作业的时候，她女儿写那个作业比方说要练习比方说一个中文字，那按着中文字一笔一画这样写，他女儿就写得非常的慢，非常的慢然后呢写一写就看看他，玩玩手，玩玩笔这样子，他说他几乎抓狂。那你看到没有，当我们从小没有内在的动机，我们想要贪爱舒服，我们注意力转这转那，然后父母亲呢又不来陪我们做的时候，父母亲又没有耐心的时候，那简直是抓狂。所以呢常常父母亲就觉得说，孩子为什么不主动学习呢那我们先不谈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太谈父母亲家长问题，但我们先谈谈，就是说当你的孩子你就看得很清楚对吧？那现在我们不谈孩子，我们谈我们自己，因为我相信当你在听，你是从听阶层为主一直到听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你这样一路上听下来，估计你年龄应该不会在18岁以下，如果是的话我恭喜你，你真是有福，年轻人从小就立定志向敬畏耶和华跟从主，你太有福了，你的智慧会超过我们，会超过你同辈的人。 But anyway, 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些已经是所谓的成年人来讲话， 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很多弟兄姐妹都讲说，我工作一天，我回去了，我很累，我就想睡觉啊。我说那结果呢？你下了班啊，再坐地铁，再赶回家啊，大概啊五点下班，五点半下班，回到家六点半、七点半，然后你做了什么？然后随便吃一点东西，或给自己弄了烧饭、做菜完了，就很累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你就睡觉了吗？他说没有，那在干嘛？基本上大多数人都在干嘛？就是滑手机。看微信，看朋友圈，链接，然后从链接看这个看那个，要不然呢就看电视，看韩剧，看流行剧等等等等等等。结果呢，你在玩手机骗时，在看链接网址骗时，在呆坐骗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贫穷速速来到。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就一事无成。然后我就看到很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在收他们的后果，就像我刚刚分享的那个一个神学生，他讲说他现在发现他的儿子就是这样啊，然后呢，他的妻子都在抱怨，抱怨什么？抱怨你不带孩子，你没有好榜样。结果呢，你的孩子都是你的妻子在教，结果呢，你的孩子现在就是像你那样非常被动。然后你们夫妻俩呢，开始要操心，因为孩子这样将来怎么办？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就是这样？然后当我发现。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小主人在分享然后就笑一下哈、就是说大家就会讲说我是懒惰中因为我们接下去还有讲几种人，然后最后呢小组里面讨论你是哪一种比较明显。好，讲到自己懒惰人大家笑一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讲说这个灵修的时候，你的懒惰正表现出来，就是我们不是要你找小组的人吗？然后找了四个人一组，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只能找一个人的话，你自己有没有先写灵修笔记？你有没有真的反思？然后你有没有真的祷告求神来帮助你？然后就去思考说你生命中哪一个领域哪一个部分呢，是你真的有看到自己是有这个现象，或别人有这个现象。如果别人有你没有，或你有，那你看到之后他能够对你造成什么样的震撼，能够push 你，能够推动你到神面前，你怎么把这个观察把它变成是 practice？ 在我们导论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不是只是找别人然后聊一聊分享一下，然后呢动动口而已。重要就是说，你怎么在你的思想上，在你的态度上，在你的言语上，在你的行为上 put into practice。 真的不是只是说我是一个游手好闲人。我今天呢就在想，你是一个游手好闲人，请问五年、十年、两年、三年，你还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吗？你有在那个领域上真的有在进步吗？所以提摩太凯勒挑战我们说，你生活哪个领域正在飞逝，是因为你没有努力在做呢？你的灵命是不是你的思想？有一个神学人就说，突然之间就讲说我很想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我说那照愿意神照你所求的给你，那神怎么照你所求给你？你不是想要有深度吗？结果呢，你成天呢就是做生意，成天脑袋瓜就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拿项目才能够你的算盘就打得很准，怎么样拿项目我才能够赚得很多。我请问你赚那么多干嘛？你有房子留给你自己住不是很好了吗？然后你大儿子二儿子让他们去工作，他们自己最好的礼物是耶稣，不是吗？你算了算，算到最后呢，你的儿子让你抓狂，算到最后你的儿子去网上给人家借钱，然后高利贷，然后就变成6万你要去还，然后你气得半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讲说有深度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其实我们看孩子，基本上我不是说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亲问题，但是也差不多都反射出一些什么。如果你已经是很近前的话，你基本上不会跳脚的，你就会很忧伤近前的哀伤，为你的孩子祷告。但结果呢？结果不是啊，结果是你说你想要有深度，请问你看了几本书？我们以前讲过，在上课的时候讲，如果你平均一天每一天只看15分钟或20分钟的书，大概是几页，然后每一天沉下来几页，那一本书大概是200页左右，你一年你知道你可以看几本书吗？最起码200本，200本还是20本，我忘记了，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现在因为在录音，我没有计算。但最起码，请问我们就说20本好了，你看了吗？你一年有看到20本吗？那我们在挑战大家，就是要看就是新译本、研读本、国际 就是环球圣经公会出的啊啊新一本研读本圣经，那你不是只看圣经看一遍，还要看所有里面的注释注解，请问你看了吗？当然你就说啊，我等一下再看，在什么片时，在什么片时，在延后片时，在打盹片时，在胡思乱想片时，在滑手机片时，在跟别人聊天片时，结果呢，你的机会就是什么 ？Sleeping away， 飞逝没了，那个机会没有再来了。也就是说，当你今天我们今天还好啊，今天才是1月12号，我录音的时候，当然不是12号，我是提前录。好，你12号你听到这个录音了。你在骗时，在骗时，在骗时。我跟你讲，现在才1月12号，我可以跟你保证，2月12号、3月12号、4月12号、5月、6月、7月、8、9、10、11、12月12号、12月25号、12月31号，你回过头看，你突然发现什么？我今年还是没有看20本书，我连一本书都没有看完，我连一本书看完，我消化对我的应用我都没有。那你唯一能讲就是说，老师，我按时听了你这个真言书。其实有时候我就在想，听真言书呢，像有一些他们听了，我真的为他们很感恩。我知道他们有努力在学习，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勤劳的人。有一个牧师他就讲，他说啊，我程度没有人家高嘛，哦，我水平没有人家好嘛，那我就努力嘛，就拼命嘛。他真的很拼命哦，三更半夜就睡在书房，你知道吗？他的配偶都觉得很心疼啊。你看人家就是这么所谓的勤能补拙，但是呢，我们游手好闲的人习惯了。可是我跟你讲啊，懒惰的人根据圣经里面啊，当一个给了1000两啊、2000两、5000两，然后后来神回来审判的那个才干哈、的故事里面啊，最后讲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跟我同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1000两的人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很忍心的，你很残忍，你没有的呢你也要收，所以我不敢随便做。你看，这就是你原来给我的东西，1000两才干 talent 才干，真的是啊，这个那我现在原数奉还，我不动，我没用，我没耗损它，我现在还你。结果你知道那个出口对这个懒惰的人的审判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这又饿，然后才是什么又懒。那就可见的懒惰还真不是所谓智慧愚昧而已哦，它是有道德性哦。因为真言书里面讲说这个真言不是只是道德，智慧不是只是道德，它更是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就隐含又是道德又是做出正确或错误的选择。那懒惰人呢，就是不道德而且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你说哎，等等等等，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我的思想能力等等，我的情感能力，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不用它，我没拿来伤害别人，我已经算不错，你怎么可以说我又恶 evil 邪恶呢？我跟你讲，神给你的绝对不是让你为自己而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给你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要拿来被神用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的。第三点，神的国度里面，神给你的是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借着你使用这些，你更加的发展起来啊，发挥出来，你自己更蒙福，你在跟神的关系，信靠他的关系等等，借着这样操作，你能够信心被坚固的。结果呢，你啥都不用，你啥都不用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邪恶。邪恶的人我们就讲懒惰的人，懒惰人的根源问题是什么？他到底得罪神的地方是什么？他等于在跟神说神啊，你不知道吗？我没那个能力，你干嘛给我这么多？你不知道我时间呢没那么多，我只有一个小时，所以这一小时我想要睡觉吗？这一小时我想要看微信吗？你不知道这一小时给了我然后我看完我就没时间了，我就要睡觉了，你还叫我把这一小时拿去读圣经，你真的是很残忍。所以呢，当一个懒惰的人，他是在质疑上帝什么？你不慈悲，你很残忍。哇，这个你攻击到神的属性，你说没有？我们当然没有谁敢公然说，我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啊。比方说当他们不尊敬一个老师的时候，他们不会说老师我不尊敬你，没有没有，我非常的尊敬你，可是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是不尊敬你，然后他们还以为他们很尊敬一个老师。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你的生命，你看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哪个领域正在飞逝，你是不是这一年又要过了才刚开始呢？那是不是我们要求神，不是只是求神帮助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变得勤劳， 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神不会为我们做，但一旦我们跟神求，神必定会加添我们。那加添什么呢？给你足够的恩典。如果说你说我要勤劳，好，我要读圣经，好，那神就会加添给你理解他话语的能力。你越读，你会越觉得哇，很有滋味，很开心。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懒惰的人呢是错误的，也是毁灭性的。但在另外一方面，你也不想要飘到另外一个极端，那种工作做做做做做，成功很重要啊、那种工作狂，工作狂想要在工作上、事业上、人生上各式各样上取得一席之地，然后得到别人的肯定啊、当然，我就看到我们的学生里面有懒惰的人，那简直是让你很头痛。但是你也看到什么？他需要成功，虽然他从来没有讲我需要成功，但是他会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拼命做做做。而他做呢，只是在跟神交换，你要给我成功，你要给我我要的。结果呢，这一切都不是为神，那这个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取得平衡。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谢谢你啊、让我小时候呢啊、家里贫穷，然后没有人可以有所谓的游手好闲的这种啊、普遍恩典的条件，你让我们都很努力工作，我们谢谢你。那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恩赐才干是从你而来，所以呢，能够由你给我们的，我们去付出去服侍，这是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就深信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不会被生命里面的匮乏贫穷所击败，这个是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的。但是请帮助我们这些所谓、我们这些勤劳的人，不会飘到另外一个极端，变成了我们非要得到做做做做做，得到别人给我们的肯定，那些成功哦，这个是错误的，因为那其实也不是为你，我们还是为了自己，跟懒惰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自己。主啊，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懒惰的人，轻看你给的恩赐才干，你现在已经让他生命真的是废除了，然后他就这样破罐破摔。主啊，就求你怜悯他们，因为没有你介入的话，我们人是不可能重生，我们人的思想、情感、意志、良知是不可能被改变，就好像张博士杰成卫族啊、昨天讲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人是自己选择皈依 conversion， 但却不是 salvation， 不是真正的救恩。救恩是你做成的，你自己亲自释放了我们，会使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良知完全 set free， 完全得自由。至于我们个人努力选择啊、立定志向来跟从你，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得救。这些是因为我们觉得你好，我们觉得我们想要，所以我们就拼命做做做。主啊，但是只有你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很败坏，也只有你能够使我们从我们败坏当中，从罪，从有限性当中 set free。 恳求恩主来做不是人手所能工作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